好，大家 ready 了吗？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哈，因为过去从星期晚上一直到那个今天下午这次我来带领这个聚会的主题，主要是在强调爱。那礼拜五晚上呢，我讲了一个专题，叫做“真爱要真爱”就是讲到从生理学、心理学，还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这些角度来探讨爱但是这个是从人的人世间的我们世上的这些学问来探讨爱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来学习真爱要从哪里来其实世上没有，即使是像那些文学家所写的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殉情记啦或者是我们中国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这些好像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那但是有人说，因为他们没有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可能就不会殉情了对不对？那所以真正的爱是要从神来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里面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心理学家发现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的情感，是不需要学习就可以拥有的。那古今中外有许多人想要得到爱却遍寻不着有一些人在结婚以前呢是爱得很火热，可是结婚以后呢却对彼此恨之入骨，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是一个婚姻与家庭治疗师这个专业呢就是在帮助一些这个夫妻或者是伴侣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我就发现有许多的夫妻他们婚后有许多的矛盾跟冲突，但是当我问他们结婚以前是怎么样其实他们是爱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如果他们没有结婚当中有一些人也为了他们能够在一起甚至跟自己的父母闹僵了有家庭革命然后呢就结婚了，可是结婚以后才发现这个本来以为是西施的，怎么结婚以后发现其实他是东施怎么结婚以前以为是白马王子的，结婚以后发现变成是黑马王子，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借着约翰一书的经文来学习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爱情呢维持长长久久还是不行好，谢谢对，再往后好，爱是许多人可想跟羡慕的。那前面我已经讲了不管是西方的文豪还是中国的这些文人艺术家呢，对爱都有许多的琢磨。那怎么样来保持这个爱火长燃，我们要看使徒约翰怎么说。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7-21节。我不知道你们可以不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屏幕可以哈还算清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7-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爱就是神就是爱，神差了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那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就是跟随耶稣的，是耶稣在很早的时候就呼召的门徒。那他也是约翰福音跟启示录的作者。那约翰的书信呢，不是只有约翰一书，还有二书三书。那二书跟三书都很短，这个圣经就是大概只有一章，就是圣经的编辑把它约翰二书三书分别只有一章。好，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因为这是成人主日学，所以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找到经文的重点。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书信的主要的背景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来介绍这个诺斯底主义。那但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呢，就影响了当时的一些基督徒，让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所以约翰一书呢，主要就是在为这个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来辩证，来向世人说耶稣是真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因为作为耶稣的门徒约翰呢是每天跟耶稣一起生活跟他这个一起服侍所以约翰对于耶稣是有很亲密的关系，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好，那使徒约翰在跟耶稣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耶稣真的是具有神的那种本质跟特性那神的本质跟特性呢，在神学上我们用一个名词叫做属性来称神的本质跟特性。那神的本质跟特性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对待世上每一个人他也是仁慈的他不会认为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十恶不赦的那有人在问教会里如果是有妓女来了有这个杀人犯来了，有贩毒吸毒的来了，教会要不要接纳他们呢？教会应不应该接纳这些人？应该，对不对？因为耶稣来本来就是要照罪人，要医治病人嘛。如果你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圣人，那你们的教会是在天堂不是在人间呢因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教会有不少的教会弟兄姐妹甚至同工就来跟我抱怨说，陈老师，我们教会里的人都有问题。我说这是正常的如果你的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圣人，那你们不用救主了，对不对？因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有罪的人才需要救主。所以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写这个不管是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书信的时候， 他所强调的就是神就是爱。好，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不断出现什么哪一些字，不断出现哪一些字或词，不断出现就是神跟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找到圣经的关键字词。那关键字英文就是 keywords 啊。那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这段经文的keywords 它的关键字词就是神跟爱。所以这个主题就是神就是爱，还有我们要爱是从神来的，然后呢我们也应当要爱神。好，那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几个不同的希腊字来定义爱。其实希腊字是很复杂的，希腊文是很复杂的一种语言。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总共有八个不同的字来表述爱这个情感。那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呢只用过四个希腊字。第一个希腊字叫做Storge。那这个 Storge 这个字的希腊字的意思是亲人之间天然的情感的连结，比如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在新约里面就用了这个字。那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就讲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好，这个爱弟兄就好像是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好，所以这个希腊文的罗马书就用 Storge 这个字来这个指兄弟之间的爱叫做 Storge。 那另外呢新约圣经还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ia。 那这个 Philia 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因为共同的兴趣那个价值观或者是活动而产生了连结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卫跟约拿单他们之间真诚的友情。那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呢也有俞伯牙跟钟子期他们是生死之交那他们的友情呢也是历世历代被人所传颂那在新约圣经的希腊文里面就用 Philia 这个字来表示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比如说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个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虽然在和合本圣经这个汉语圣经都用爱弟兄都用爱弟兄这样的翻译，可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介绍的那个 Storge 那个是指真正的兄弟姐妹，是在一个家庭里面的那种亲情的那种感情那种爱是用 Storge 这个字。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是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嘛就是这个 biologically 我们不是出自同一个父母。那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就好像亲生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那这个希腊文的圣经就用 Philia 这个字来称我们这个兄弟姐妹，我们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这样的爱叫做 Philia。 那在宾州费城，这个费城叫做 Philadelphia 那个 Philia Philadelphia 其实呢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菲拉铁菲就是兄弟相爱的意思那所以它的字源就是 Philia。 好，那 新约圣经还用好了另外一个字好来定义爱，就是 agape。 那这个 agape 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绝对利他的爱，也就是牺牲的爱。圣经常用这个字来表明神对人的爱。好，比如说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这个 agape 就是神对人的爱，那这个是无条件的。好，神的爱是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神这个记载神对人的爱是无条件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天父有说，耶稣只对有 PhD 的人死吗？只对有钱的人死吗？或者是只对这个什么他的门徒死吗？没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是为什么？为世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穷人富人，不管是这个作奸犯科的人，还是品德高尚的人，这个圣经说神爱世人，就是世上每一个人。所以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们对他好他才会愿意对我们好，不是说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事神的爱子才会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而且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个词，就是慈爱。那这个慈爱这个词在英文里面，英文版的圣经是把它翻译成叫做 everlasting love， 也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今天我们说人世间的爱常常是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爱得死去活来但是结了婚以后，这个爱火好像就慢慢的淡下来。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有永生。那这永生是什么意思？这永生不是长生不老永生的意思不是说像当年秦始皇派遣一些使者到日本去求取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吃了以后永远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永生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跟神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关系。那不会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关系就断绝了。因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维持到永永远远的所以神对我们人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不会因为我们得罪神，或者是我们这个做了不少不讨神喜悦的事，神就不爱我们了。那神对我们的爱是牺牲的爱这个我们保罗说，世上为一人死或许有，为人人死或许有，但是为罪人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哪一个人会愿意为罪人死呢？没有，对不对？只有神，只有天父，因为他爱世上的人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世上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舍命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所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为什么约翰说神就是爱呢？因为神具有仁爱的本质跟特性刚才我有解释了，在神学上我们称神的本质跟特性就是他的属性。因为神是个灵，神不是人，我们人有什么？我们的人性，我们说我们人有性格，对不对？有些人是急性子，有些人是慢性子那有一些人他的个性是比较这个 深思熟虑的啊。如果各位做过人格或性格测验，就会知道说我们人的性格有很多不同的有一些人他特别这个我想在这里应该有很多很多人的人格特质是属于分析型的，非常的 analytical 特别学理工的你的思考思维是很逻辑的非常的 logical然后呢做事情是一板一眼的，要按部就班的那这个人格特质是属于分析型的 analytical。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很随性的，他是 spontaneous 的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做事情是没有计划的然后呢这个情绪变化很大通常呢艺术家演员就有这种人格特质的特征。那因为神不是人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人说神有什么性格所以在神学上就用属性这个名词来解释神的本质跟特性。那神有哪些本质跟特性？就是他有仁爱的本质跟特性他也有这个信实，就是他是God keep his promise， 他是守住他的承诺的他不会像人一样轻易的毁约所以信实就是他是守住承诺的，也是他的本质跟特性之一这个属性在神学上我们叫做God's attribute。 那神还有哪些本质跟特性呢？他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完美的他是没有任何的污秽的没有任何缺点的。那和合本呢把这个爱加上一个仁这个字仁在我们的汉字的定义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查过字典？人在汉字，在我们中文里面的定义，人是指什么呢？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好，我查过字典哈，我查过新华字典，人的意思就是有恩慈、有怜悯。好，所以因为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没有能力来靠自己的力量来脱离罪恶，所以天父就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式，跟我们人一起出生，一样的出生，跟世上的人一起生活，然后也让人看到神的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这些神的本质跟特性。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然后呢我们说神就是爱，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好人，我们都是喜欢圣人，对不对？有人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吗？没有。但是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是没有能力脱离罪恶的，所以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战胜了魔鬼的死权然后呢魔鬼就不能够在持续的来引诱我们去做这个犯罪的事。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爱我们，那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做了极大的牺牲。所以前面我们说神的爱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牺牲的爱。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释。好，第二个重点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到十四节这个使徒约翰说，父圣父差了子做世人的救主，显明了神对人的爱。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约翰使徒约翰说，父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那十四节还讲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各位我想在座各位大概有不少人会游泳，但是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到那个沼泽或者是湿地去沼泽或湿地，虽然说好像是那个水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下面是有一些暗流，有时候有一些暗流，人掉下去了，如果虽然你游泳技术很好，但是当你试图你想要游泳要回到岸上，下面那个暗流可能会把你往下拖，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人在岸上丢一根绳子、救生索或者一根救生杆让你抓住，然后他把你拉上来，你才有可能这个不会继续的往下陷，你才有可能脱离危险。那罪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我们一些恶习我们很想要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变，可是我们却改变不了。那这个罪就是这样就常常把我们一直往这个暗流一直拉一直拖，除非有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些提醒或者就是干脆打我们一棒当头棒喝，我们才会醒过来。那这个在旧约我们看到这个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这个小先知书的马拉基书，我们看到这个在救赎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差遣一些先知来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要怎样悔改，对不对？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悔改？没有。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说陈老师这个我不想来教会聚会了。为什么？因为教会这个牧师每个礼拜讲的就是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就是要我们悔改然后就是要我们信耶稣他说我烦死了我已经听了这么多道，我觉得我不想再来聚会了。然后他说他也不想再看圣经了，因为他说旧约里面你看从以赛亚到马拉基总共有17个先知，那他们讲来讲去都是什么？就是指责这些百姓犯罪，然后要怎样，要悔改，要回转，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其实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有一个7岁的儿子。我就问他说那你儿子不听话你只讲他一次吗？他说没有啊，我就必须要常常的念他说他，一直到他改过为止啊。我说对啊，那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一信主我们就立刻变成圣人，我们不再犯罪，我们不再这个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我们是不是立刻就成为完美的圣人呢？他说不是。那我说对啊，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提醒我们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么多圣经的作者来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主。好，那刚才我提到，因为我们在罪中很多时候我们是怎样，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泥泞一直我们愿意一直往这个罪陷下去的就好像赌博或有毒瘾的人，你叫他，你跟他讲道理，叫他不要赌钱，叫他不要吸毒，他做不到的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除非就是因为我也服侍过这样的人，我辅导过这个有毒瘾的人，那他们的家人就来跟我讲说哎呀，他们的这个弟弟或者是的兄弟或者是儿子 一直去赌钱，输了很多钱，然后就输了钱就 回家来跟家人要钱，去还赌债。我就说你不要再帮他还赌债了。那他说不还赌债他要去坐牢。我就说那你就让他去坐牢吧。他去坐牢了以后他才会意识到自己做的是不对的。那因为你一直的给他钱，那他当然他就一直想说，哦，那既然我现在有钱，我想再去试试看，要再试试看我的手气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再赢钱。那很多时候活在罪中的人就是这样，会一直的往下，会一直的往那个罪的漩涡里面陷下去。那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所以天父只好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把我们从罪中挽回。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使徒约翰就说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把我们从罪中挽回，而且呢他好像旧约的那个牛羊一样，被献上来作为祭品，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能够有一条活路。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要怎样，要去坐牢要付赎金啊，可是耶稣他却为我们的罪来为我们付了赎价。那不只是这样，这个天父把他儿子耶稣差遣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之后，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父神让他在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那复活以后呢他现在回到天家来跟这个天父在一起，然后也继续的为我们世人来代求。那耶稣已经回到天家了，父神也在天上，那我们活在人间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常跟神有机会有交通没有办法说常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好，所以神呢就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好，所以耶稣升天以后呢神有赐下圣灵。好，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神不只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也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而且呢父差子做了世人的救主。救主就是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今天我们在带人做觉知祷告，或者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我们做觉知祷告，我们会我们的觉知祷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觉知祷告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嘛，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对不对？好，那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是我们的主人，那就是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顺从，对不对？那在圣经时代了，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有钱的人呢他们会到这个奴隶市场去把一些穷人家的男孩跟女孩买回家。那因为这个主人已经把这个已经付了一笔钱给这些穷人家男孩女孩的父母让他们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也不是比较好的生活，因为他们实在穷的没办法养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去买食物了所以这个父母只好把自己的孩子卖给有钱的人做奴隶。那这些男孩女孩呢到了主人家，他们是就是主人要他做什么他需要听从，要不然主人可以来打这个鞭打这些不听话的奴隶即使把他打死了在当时的法律呢也不算犯罪，因为他好像是这个主人的财产一样。所以仆人需要完全的顺服主人。所以当我们做了觉知祷告尊耶稣是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完全顺服嘛，我们要完全听从他。好，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我们的神他也会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啊，就好像在圣经时代的啊那些啊奴隶一样啊，因为他是没有工资的啊，因为主人已经把他那个要付给这个男孩女孩的工资已经给了他们的父母了啊，那。啊，所以他没有钱去买食物跟衣服，那主人是要供应啊，他买来这个奴隶的生活一切的需要啊，要为他们预备吃的穿的啊，然后啊，生活上一切需要都是主人要供应啊。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那主人要仆人做什么啊？要仆人去哪里啊？仆人是必须要听命的，不能跟主人讨价还价啊，也不可以悖逆顶嘴。那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好，那另外呢，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好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意思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人的啊，为我们世人的罪死了。他死后复活升天，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也战胜了魔鬼的死权，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好，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啊，圣灵就会常常的提醒我们来胜过罪恶的啊试探跟诱惑。那刚才我们还看到一个啊名词，就是挽回祭。挽回祭啊，有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啊，是翻译叫做赎罪祭，就是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啊，在赎罪日的时候，要带牛羊这些动物来到耶和华的会幕啊，在啊这个建立圣殿以后呢，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他们就是带到圣殿里面啊，为自己的罪来献上赎罪祭。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呢就为我们这些世上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当中挽回啊。所以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啊，就把这个啊耶稣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叫做赎罪祭啊，和合本圣经就把耶稣为我们做的啊事情啊，他好像是旧约的牛羊一样为我们做了这个赎罪祭啊，但是和合本圣经就把耶稣的啊这个为我们世人的罪死的啊这件事呢翻译啊成为挽回祭。所以耶稣不只是我们的主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啊。那前面我有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那他作为我们世人的救主啊，他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中挽回，就显明了神对我们这些人长阔高深的大爱。好，那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爱，所以呢我们是不用惧怕将来啊，我们不用去惧怕，我们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会被惩罚。接下来我要来继续来跟各位来介绍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九节。约翰说爱里没有惧怕因为如果有惧怕是带着刑罚。那为什么约翰说爱里是没有惧怕？因为信主的人会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在信主以后，当我遇到人生的困难跟挑战，我们经历到神的保守我们也经历神的引导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虽然神希望我们信任这个信靠顺服他，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也会供应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旧约的这些人物也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耶和华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也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是医治我们的他也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他是耶和华沙龙所以信主的人会知道神爱我们的心。那信主的人不必惧怕末后的审判因为在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还有来听他的道理的人说，你如果不信我，你不跟从我，在末后的审判就是要怎样，到永刑去，到地狱去。但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信主的人你不用害怕末后的审判，因为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已经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而且我们一信靠他，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永远的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会失去救恩。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这个使徒约翰继续的告诉这些信徒他保证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知道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完全的爱，所以我们不用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要去担心我们的未来，因为神已经都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的掌握当中用英文来说就是我们知道 God has taken care of everything. God has taken care of every step of our lives. 所以我们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omorrow. 我们知道神掌管明天，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也不需要为我们将来我们的将来的日子会如何来担忧来害怕。那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真正的爱情，那但是很遗憾的是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爱情。我们想要得到爱情，我们要得到爱情之前我们要付出爱，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倾心的去爱别人呢？不只是说男女之间，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也对自己孩子的爱，其实有时候也是出于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我们生儿养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养儿防老，对不对？好那我们的目的是养儿防老，所以如果孩子长大了，我们老了，孩子没有养我们，我们就会感到失望，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那其实这个爱是怎样？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无条件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不能养我们，我们还是爱他们？我们只有全心爱神，我们才能够倾心爱人。这个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是没有能力持续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即使他是你的配偶，即使他是你的儿女或你的父母。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都有一些让我们生气的地方也有一些让我们讨厌的地方。那但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只有在家庭里面，也包括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耶稣更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爱扩及到我们周围的人那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不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使徒约翰在他写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还有十五章十二节，也提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应该要彼此相爱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呢约翰就告诉这些信主的人应当要彼此相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爱不出来，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因为彼此相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家庭里面，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也就见证了真爱是从神来的。好，那刚才我讲了许多的理论，好，我已经把经文解释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 比这个刚信主或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去体会到我们基督徒是真正有爱心的呢？好，我提出就是在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应用好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彼此相爱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要学习要一双观察的眼，一对倾听的耳，一张甜蜜的嘴一双帮助的手，还有一颗饶恕的心。好，那我要来解释一下一双观察的眼是什么意思。好，如果是学过生物医学的就知道生物学的学过生物学或者是医学相关的这些领域的大概就会有一点了解我们在学生物学的时候或者是学医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借着显微镜才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很小的细胞，比如说红血球、白血球这些细胞很小，你光是用肉眼是看是没有办法分辨的那个像白血球、白细胞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血球还有嗜酸性、嗜碱性，还有这个中性的neutrophil 这些这个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特质的那个白血球或者称为白细胞，那只有借着显微镜才有办法看清楚。好，那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面带忧愁，那你问他好吗，他不会告诉你他哪里不好，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察言观色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心去体察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可能有一些心事那我们要主动的去表达关心。好，另外呢有一些人他心中有事，他可能会来跟我们抱怨这时候我们不是一下就引经据典跟他讲一大堆道理教训他们，而是我们要有一双，我们要一对倾听的耳朵。那其实倾听是很重要的，昨天晚上我在讲到爱的交流与沟通的时候我就就是做了一个提醒我发现很多的人呢特别是在家人讲话的时候，常常对方还没有讲完就急着替他做结论要不然呢就马上打断他的话然后就自己说了一大堆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很喜欢对别人讲道理，可是如果你没有先了解他的心事，你没有去倾听他的心声，你讲的你的建议再有道理他们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要学习有一对倾听的耳，那我们还要有一张甜蜜的嘴这个甜蜜的嘴不是说像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有一张樱桃小口，而是我们说出来的话要能够安慰人，要能够造就人，让人听起来心里本来是很难受，可是当我们说了安慰人这个造就人的话以后听了心里就觉得安慰。好那还有呢，我们不是只是说我知道你有困难，我就说为你祷告弟兄或姐妹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还要真正的伸出援手那如果他心里受伤了我们就要像这个捧住这个破碎的心的这个手一样要去安慰他们。那更重要的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实在是很难的，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饶恕的心因为不管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或者我们跟这个不信主的人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相处很容易就因为人家讲一些话或者有一些行为然后呢就伤了你的心那 如果我们碰到我们的弟兄或姐妹，他们真的是心里很愁苦，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心结打不开，那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来打开这个心结，解开这个心结，然后要去安抚他们，安慰他们。那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的矛盾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饶恕，不管谁得罪了你，不管谁做了伤害你的事情，如果你不愿意饶恕他，那你就好像把这个人关在你心中的牢房里面，那痛苦的是谁？是你自己，而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好，那这个因为我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办讲座的时候，那个有一次有个姐妹就来跟我讲，陈老师，你说饶恕有那么容易做到吗？如果那个人对我的伤害实在是非常的大，那我怎么去饶恕他呢？是的，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伤害真的是很大，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饶恕他们的。但是，我们可以求神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能力。因为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我在这个辅导一些人或治疗一些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给出爱，因为他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经历到父母或者照顾他们的人给他们的爱，以至于呢，他们没有能力给出爱。当别人要来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接受别人给他们的爱。那很遗憾的是，通常这些人他们结婚生子以后他们会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给自己的配偶或自己的儿女爱。当他们的配偶跟儿女想要对于他表达爱意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怎么去回应所以这个就造成整个家庭相处起来非常的困难然后也带给家庭的成员很大的张力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们，爱是从神来的。我知道你要爱人或这个接受别人爱你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彼此相爱的能力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如果他们没有信主，可能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学到彼此相爱的能力但是教会是一个治疗的团体，因为我在从事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发现即使我是受到很好的专业的训练然后我也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发现，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如果不是因为在教会这样一个相爱的大家庭里面学习经历，有一些人我跟他辅导了100次，他就是没有能力去爱人，也没有能力改善他跟别人的关系。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教会是一个治疗的团体，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跟彼此相爱的能力，那也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这种团契就让世人看到神真的是爱，也让世人经历到教会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我们就见证了神真的是爱，也见证了真爱是从神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你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发现你在爱人还有这个被爱的过程当中你有困难，或者在过往的人生经验当中你发现你曾经被伤害，你没有办法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这个时候你首先为自己来祷告，你为自己来祷告。等一下我会带大家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在圣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告。是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可能有许多的经历，也许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曾经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心灵或者甚至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人格造成一些伤害，以至于影响了今天我们的存在。主，但是你借着你的经文，你教导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忘记旧事，能够抛弃旧人，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求主赐下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爱人，我们也很渴望真正的爱，但是我们没有能力真正爱人，我们也没有能力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爱。我们需要来到神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求主你把这种爱人还有被爱的心赐给我们，也把这种爱人还有被爱的这种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们学习能够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学习彼此帮补彼此饶恕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能够真正的来为你做见证，让还没有相信你的人真正的经历真爱从神来，经历神就是爱。主，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我们深信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对明天有盼望，不管明日将如何，我们深信你掌管我们的未来，你掌管我们的明天。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同心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这个主日学就上到这里，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Selina 姐妹挺累的，我相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她马上要奔赴前方的宣教工厂我们再次感谢她，然后我们为她祷告好不好。那如果你们想跟他私下里有联系，你等一下也可以。